geographer 地理学家的一个观念，就是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思想，一块空地，一块空间，本来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因为我们是那里长大的，我们住在那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带进了那个土地，这土地就改变了。这个土地，地理学家就用这一个 landscape 我们中文。 学者可以大概其中一个字翻译的景观，这个就是好像我在院子里面，我种了花，我种了菜，这是我的地，这一个地本来是荒凉的，本来是没有人的，现在有意义了，我把我的生命、我的意义加进去了，这个观念，我想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同样有这一个很重的这个观念，在那我们今天慢慢的思考，这个项目。 那我这十几年在新疆，住在那里，了解他们的文化，新疆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去过，只觉得那边有多元的文化，是一个可以做神的事工一个好的地方。没有去过以前，我们问很多中国人，新疆是怎么样的地方？很多人说新疆是不能去的地方，那里很偏僻，很危险。 我们听了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感觉。03年第一次，我跟 Cheryl 我说我们俩去看一看吧，这个地方如果这么糟糕，去看一看。如果真的这么恐怖，就回去吧。一去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很可爱，慢慢就一步一步留下来了。那现在回想新疆，如果你们去过，的确是一个在中国一个面积很大的差不多1/6这样的地方。 它有天山，气候跟我们加拿大在卡尔加里很像，会下雪。新疆的北边，卡纳斯湖，几乎像我们 Lake Louise 那样的风景，有雪山，有颜色，又深又绿的湖。但是它也有全世界第二个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望无际，没有任何的草可以在那里长大。 最冷的地方在新疆的北边，比我们这边还冷。那中国最热的地方吐鲁番在海拔底下，也在新疆。所以你们会，我有一些照片，你们看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地的特殊。在住在本地新疆人，每次要来介绍自己的文化的时候。 或者是中国的电视要来介绍新疆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新疆的风光，沙漠、高山、雪山、葡萄、干果，这些是有代表性的，体验一下这个地的特殊。你们看看一点照片，这个诗歌借着维族人信主的一首赞美神的歌，耶稣弥赛亚的歌，一边听。 一边来体验一下这一个地。 在伊犁，赛里木湖在伊犁的。 喀什，这是个阿訇，在喀什。 国最大的。是在上山吐鲁番外面的沙漠，天池，是吐鲁番火焰山，和一些佛教的古籍。晒葡萄的一个房子。好，我们看到这里啊，没有去过的，你们大概稍微可以体验到一点点新疆这个特别的土地。那么在新疆住得很久的人啊，自然会有一个感受，这是我们长大的地方，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乡。那现在其实60多年前，新�疆大概是80%是维吾尔族人，今天大概是40多了。这个民主方面有许多的改变，更造成了在住在本地的人，无论是汉族人，无论是维族人，无论是哈萨克族人，就是你的几代都住在新疆，你的感受更强。现在改变冲击很大，很多从我们叫口里从别的省进来的这些新的移民，他们没有这个感觉。那住在本地有好几代的，他们觉得这个更有一个吸引感了。我们的环境在改变，我在思考这个土地是以前是多么的可爱啊！每次跟他们谈话，会体验到这，你会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2009年。7月5号，新疆民主冲突的以后，那一个暑假有5万多个武警从别的省过来，所以整个街上看到许多的武警。我记得到了9月、10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机场，所有的机场的人都是武警嘛，他们做完3个月的工作可以回家了，做完了，我就看到他们。彼此谈话，大概都是第一次来新疆的人。哇，没有来新疆，以为这个地方不怎么样，这个好地方原来啊，现在都要回去了，在这里面。但是新疆，如果住在新疆的人，他们都有这一个感受。一般新疆的人，尤其是伊斯兰教徒，他们不愿意离开新疆，很少去别的地方，不得已为了工作，偶尔会出去，但是一般人他不喜欢出去，这是他自己长大的地方，出去了他吃东西又不习惯，很难找到清真的餐厅，就是有许多许多的原因。那么每一次新疆人要介绍给外人新疆的时候，他都会讲到，你看我们这个土地有高山，有雪山，有沙漠，有水果，有很多这一些。换句话说，你可以体验到这一个自然界融合到了人的文化这里面，这两个融合在一起，而这一个图案，这一个景观变成了一个象征。这个新疆这个象征，这个土地的象征，它从原来一开始只要一个文化里面变成了一个象征，你就有不同的意义，一直不断的会加上去，就好像国旗一样，国旗只是一块布，因为它是个象征，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好像它是一个海绵一样，一直不断的吸收意义。这个土地，我今天是用这一个例子来讲的，同样的有这一个意义。那这个观念是大概17、18世纪北欧人，19世纪借着就是自然界，一个自然的环境代表了一个民主的精神，尤其是北欧，从那里几个 换句话说，这个自然界的那一个纯洁，那一个 nature， 那个自然没有受过人的污染，人没有把它毁灭以前，那个代表了一种生活，一种我们的祖先长大的地方。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自然界是我们很宝贵，上面几代留下来的一个遗产。而自然界，它跟我们人的意义，就是跟文化这个融合在一起，这个我们的文化跟我们这个土地不容易分开。而这一个观念，土地的观念是一个需要人的文化来建造的，它不是自然的。我们一看都是如此，所以会有争论的，有不同的民族会用不同的意义来描写同样的这一块土地。今天我们不谈这一个故事。那一般一个地方只是一个地方，一个石头，一些树，一点点山，一个河流，没有一个太大的意义。当有人去住在那里， human presence 就会把这个地方渐渐的改变了。这就是刚刚那一个所描写的，这个大自然界被人类慢慢的把它转变了。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争论的时代，就是我们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了太多我们过去的理想。这个是21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困难。然后就是这个空间借着人住在那里，它会生产改变，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渐渐的我们会思考，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把他离开了自己的环境，叫他去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我要去哪里？很惊奇的就是他答应了神，去一个自己没有去的地方。去那里要干什么？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在乌尔把你的家的院子弄得那么漂亮。其实他们去乌尔，考古学家发现乌尔是一个大城市，在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他们的城市很像南美洲的那个房子，也很像维族人的房子。一进去有一个门，一进去不是房子，是一个院子，是空院。然后房子是在院子的周围所建的，中间是个院子，是一个这样的模型的。那很多拉丁美洲的文化也是借着这样。我想就是亚伯拉罕是个有钱的人，所以他自己的环境应该是比一般人好的。就是你怎么样在自己家里面建了那一个美的家，美的你的自己的家乡，你现在要离开它，我要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再去建一个家，再去建一个有意义，把那个空间那些石头把它再建起来。这个是我们的使命，这个是宣教，这也是教会出去，这个是我们所思考的这个观念，就是人不出去，必须要有人同。有人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才会变成活泼有意义，所以不是人不去就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亚伯拉罕要离开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出去，如果有神的呼召。那么在当时要离开不容易，在当时的社会，每一个地方都相连了本地的一个神，古老的文化跟宗教分不开的。在19世纪开始的时候，当人类学刚兴起的时候，研究的一个主题80%就是1860年、1870年加尔文写书的那个时代，也是人类学刚启发的时候，90%、80%的书都是谈宗教，就是欧美的移民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见到不同的民族，他们生活习惯怎么这么不一样，那就从研究的那个切入点都是借着宗教，他们怎么信一个不同的神，借着这一个来发现。所以他们发现古老的城市文化都有拜神的现象，几乎没有例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然后每一个地区跟那个地方神分不开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我们的山神，有一个我们的水神、火神啊等等啊，无论是什么神，所以你不能离开那一个地方，离开那个地方，你就失去了那一个神对你的保护。在 古老的社会，自然的环境有的时候会雨下的太多，会地震，会闹旱灾，所以人发现我控制不了这个宇宙这么大的力量，我需要有个更大的力量来帮助我。那不认识神的人只好拜本地的那一个神，所以离开本地的那个地方是非常难的。我记得我读Magellan 麦加伦，就第一次绕世界走的那个麦加伦，对吧？他一个葡萄牙人，借着西班牙王那个王的那一个托付，他五个船一起出去，差不多绕。他其实绕到菲律宾，他已经菲律宾的一个岛上，他已经被打死了。是他手下的人又绕了一圈。在那个故事，我记得有一段故事，我现在回想的时候还觉得，怎么这么奇妙？那个时候，他其中有几个船要跟他反抗，那当时他是负责人，所以船长，尤其是他称 admiral， 就是他管理五个船，没有人可以反抗他的命令的，所以反抗就是判死刑的。那但是很多人不满意他，所以他们就把其中两个人放在一个岛上，就是把他们赶出去了。这个 exile 流亡，给他们选择，你要流亡放这个岛，还是要判死刑？你不会想到是流亡，至少我还有生存的机会啊。但是对当时候，他们宁愿被判死刑啊。虽然Magellan 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两个的选择，我们宁愿死，我们不要自己被丢在一个岛上。这一个是很凄惨的啊，离开了他熟悉的环境。离开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不是人了，我就没有意义了。这一个观念呢，就是我的家乡这个观念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社区的观念，不是个人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需要依靠我的邻居，我的亲戚，我的本族，所以族群的观念很重，我离不开我的地方，因为这个观念是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刚刚我们也谈到了，是一个故事，就是我住的地方，我住的这一群人，我们这几代住下来，这变成我的家乡，我有保护，我生活有意义，我认识我的人，哪一个土，哪一个树，哪一个河流，我都知道，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我的家，这个这个空间转变成了景观，这个本来是一个 space 变成了个 place， 是我的 place， 这个 place 变成了 landscape 景观这个意思啊，是一个时间的感受这个你时间的感受了，影响了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我们会这个跟时间的关系很重，因为我们会想念过去的生活。我会想念过去这一块土地，连我们卡尔加里这十几年，从80多万也涨到了120万了，速度涨得很快，现在经济不好，可能涨得不会这么快了，但是改变很大，以前这个地方可能更美，更自然，就是我会怀念那一个理想。换句话，这一个景观的观念是一个理想，可能达不到，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想象的那一个家乡的美丽，是一个理想，是一个象征，我们怀念它，我们可念它，我们很想再回去，再回到一个纯洁自然界，我们跟自然合在一起，没有人的污染，没有人的罪恶，变成了一个理想。我们努力的想回去，但是我们回不去，我们只能把这个观念重新的纪念它，或者是我们会想办法重建它，能不能再重新在我们有可能之下再把它建好呢？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自己家的后院，别的地方我管不了，后院我可以把它建得美丽一点。我常常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小的树，它的那个沙苗的那个景观，给你一个很安宁另外一个感觉，是吧？这个就是景观，那就是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想回去， 我怀念他，我心里面有一个理想，我希望把这个理想重新的再建。那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这个观念，你去外乡，去外面去建你家，去建立一个家乡，在外地建立神的家乡。那在这里面挑战性很高，神跟他说什么？你要离开本地，第一个你要离开本地，离开自己的地方，你要放下你家乡的享受啊，用神的应许来代替，就你要放下。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如果要达到去建这个家乡，第一个你要放下本地，放下自然的情感。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一个部落的文化，不像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时代很发达啊，我们随时可以跟不住在我旁边的人联络。在当时的时候，一个部落时代，一个部落的文化，我们所有的依靠所有的依靠是依靠我们的这个部落这个环境，我没有可能离开它的，因为我的生存，因为我认识我的环境，这个就产生我的优势我去个别的地方我不认识。你们记得这个美国的感恩节怎么来的吗？就是那个 Mayflower 那个五月花，他们那头一批人到了 Massachusetts Boston 那一带，一下来啊，我们到了个新的世界了，太好了，现在我们有自由了，发现他们不知道种什么根本就生存不了，到了冬天这个地方这么冷这个不知道种什么，所以那头一年头两年非常的辛苦，几乎生存不了，直到有一个土著人看到他们这么可怜，我来帮助你们你们种这个东西可以生长的，所以第一批收获他们开始感恩啊，神恩待我们，我们可以生存了。所以你换一个环境那18世纪已经很进步了跟这个亚伯拉罕祖先2000多快3000年那个环境又不一样，你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环境，你不熟悉的环境不只是你不喜欢，你生存不了的，你不知道怎么活的你不可能活的。而这里神给他第一个挑战，你把这个放下，你放下你的自然的情感，你相信我，你接受我的恩典你离开这个是一个文化的，有可能吗这个有可能做到，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我小时候在不同的国家长大，我10岁的时候已经在韩国住得很习惯了，韩文可以讲上这个一个华侨学校等等10岁的时候我们搬到南美洲了，我记得10岁这个搬家，我现在想起来还有很深的印象一搬到南美洲整天不舒服整身什么都不对不会讲西班牙语，什么朋友都没有了，我就怀念为什么不能回去呢回不去了，太远了很想回到韩国，那个环境我了解，现在回不去了，所以心里面很不自然整个头一年都很不舒服60年代去的有一首诗歌，我看看这个我小时候的时候唱这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读过吗？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是不是这样？对其实我的家也不在山的那一边，但是这一刻我在韩国长大的时候，他们常常唱这个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所以印象很深有另外一首诗歌呢，这是唯一，我不会唱歌我相信我到天上唱的歌会比你们都好听在地上我的声音这个唱不出来我一生只记得一个歌下面我会放一下这一歌是1967、1967、1967年代古巴的一首情歌，因为我去南美洲的时候就想到我没有家了，我回不了家，而古巴正好是政治改变了这个 Che Guevara 把这个跟这个 Fidel Castro 把这个政府推翻了Socialism 开始实行的时候，很多人离开了古巴，那这个情歌 Cuando salí de Cuba, 当我离开古巴的时候，我放下了我的心，我放下了我的生命。正好是我在秘鲁长大的时候，这首诗歌是唯一一首诗歌，我几乎可以背这个歌词的，所以说印象很深。就是当我离开古巴的时候，我放了一点点，你们听一下这个味道啊，就是我放给我听的，因为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歌，有没有声音？我看看，对 ，Sandpiper 唱的一首诗歌，哦，有英文的字，你们可以看。我永远安息不了，我的心不在这里，在那里有人在等待我，等待我有一天要回去。当我离开古巴的时候，我放下了我的生命，我放下了我的爱情。好，就是我离开古巴，我的心放下来了。所以你可以体验到人对于那一块地，你长大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啊，那一个感觉，是你消失不了的。它不见了，但是你会怀念它，你会重新希望可以见它。那这个是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啊。今天我们你和我有可能做得到，但是我们做的环境不一样。我们买个机票，我们还有很多。有很多支持我们的，那个时候你思考一下，亚伯拉罕部落的文化，他得不到任何的支持，他没有任何的支持，除了他的家人，除了他可以依靠神，他不依靠神的话就空了，他的家人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神对他说，那这句话其实蛮可贵的，就是这一节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是耶和华对他说，是神告诉他的。神怎么告诉他？没有描写，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跟神交往，他体验到这一个观念，一直在我心里面有这个感动，我知道是出于神的。无论他怎么理解了，这个重要，他知道这一个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如果在那当时候，你离开乌尔，你去，不可能。如果是你心里面，你有信心知道这一个是神要我做的，你大概有可能。如果你真的听到了神啊，你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大概你有可能会走出去。今天是神要我做，他应该负责我啊。总之这个信心的。那这里还有一点，除了要放下本地自己熟悉的环境，他还要能够，他也需要有这个容量，能够应付失去，应付亏损，他要领受这个 lost， 因为他失去了很多，他的环境他的亲戚朋友，他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吃的食物，全部都放下了就是好像生命损失了，有个东西不在了，他需要承受，我要丢掉一些东西，他丢掉很多东西其实生命就是这么奇妙。不只是亚伯拉罕要经历，你和我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悲剧，这个悲剧大到一个地步，那个创伤很深一个 trauma， 我们忘不了它，那个影响了我们的生，我们背着那一个伤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不是物质的不是 physical， 不是身体上的，好像你身体上有那个伤痕的记号无论是真的有或者是象征的有，这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一个是神也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看见，你要跟随我，你不只是要放下你熟悉的环境，你的情感，你所喜爱的，你要开始应付损失。而这一个是不合理的一个要求不是一个很自然的要求你跟我走，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应该是越走越好不你什么都要放下，而且你很多亏损除非他有一点信心说，我所放下的如果是为了神， 他的恩典大大过地步，他可以来补助我。没有这个信心，亚伯拉罕不会出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这里面就是他有一个几乎不合理的一个信仰，我什么最喜欢的，我最宝贵的，我把它放下了，这是不太合理，不合理智的。但是我有一个思想，如果这个是出于神，他会补满，他会补助我，我相信他会有个这个恩典。真的吗？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要出去了才知道。所以他会邀请他妻子要不要一起走。我想第一次的反应，这不可能吧，去哪里？你做过吗？叫妻子，我们要搬家了啊？是吗？搬家搬到哪里？不知道。那怎么搬？神会负责。这我们很难这样做啊。我想你只有这个希望，神会补足。如果这么清楚是他要我走的，那我想在这里面，在神的里面，那我们也慢慢的经历，在神的里面，所有的损失都变成暂时的了。因为我们就不走亚伯拉罕这个路，我们的信心不够，你也受到伤痕，我也受到打击。我们也不可能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梦想全部都达到，无论是美国梦，无论是中国梦，加拿大不知道有没有梦啊？如果是加拿大梦，你达不到的啊！我们只达到一点，哎呀，这个这么复杂，我的能力又这么有限啊！我们永远有一个虚空，有一个如果神不代替他，你永远就在追求一个追求不到的东西，而是暂时的，你就得到了，这个世界也要过去。所以亚伯拉罕是看到这一点，我想，就是我若跟随神的话，我不跟随神，也有虚空，也会得到挫折。但是我在神的里面，挫折是暂时的，我要享受跟神同在的那一个美满的那个感觉。我想，这个感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当亚伯拉罕第一步走出去的时候，虽然很凄凉，大家跟他说再见。永远不会再见了，那个不知道什么场面，但他有那个信心，我有足够的信心，神要我做的，而这个是有意义的，啊，我已经活了70多岁了，亚伯拉罕，啊，我也差不多了，其实，亚伯拉罕70多岁了，他已经看到世界很多事情了，我做这一个才是真的有意义，啊，这一个信心，是一个去，那这里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去一个地方。是神要我们去的，这句话怎么说？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不是你的选择，不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选择乌尔啊，可以就去附近的伊朗那一带啊，那的文化也很古老。没有，神说你往不是往东，是往西啊，就像美国的西部一样，是荒野，是旷野啊，往西边走，去一个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你不认识的地方。是神的地方，其实这是我们生命的挑战。我们世界的道路是我们选一个更美更好对我们更有利的地方我们去。那有一天我们遇见神了，你要把这个主权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一天如果神的挑战其实不是挑战，是神的恩典，他临到的时候，你会心里感觉到我要去一个神要我去的地方，我要现在要做神要我做的工作，这不是我的选择，不是我的计划，但是现在这个来了，我要怎么选？生命永远是个选择，我们可以走世界的道路，可以走你自己的道路，还是我走神的道路？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选择，需要有个目标。如果我相信不止一天，亚伯拉罕就这么潇洒，神说去走，他就走了。我相信这个表达了，这是个高潮，是一个 climax， 他的日常的生活就跟神有个好的关系。他可以听得见神的声音，他可以跟神交往，至少是亚伯拉罕。所以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是慢慢的消化，慢慢的很自然，给他了一个，就是他本身就又有锻炼。我可以用跑步来举一个例子啊，这个跑步的时候，一般你想运动，我们选择跑步嘛，因为打球的话要人很多，有的时候比较难，跑步你自己就可以跑，但是没有目标。没有目标你就有时间就跑，没时间就不跑。有目标了，那么你就要开始准备了。那么我10年前我跟 Michael 一起第一次跑马拉松。跑马拉松今年跟他跑了一次啊，所以这个例子应该用 Michael 来讲啊。这十年我只跑了这个中间啊，我只跑了一次， Michael 每一年都跑。
这个所以他是专家。不过这个公平有一点，这个比喻有一点不公平啊。我是退休的老人了 ，Michael 40岁左右是吧？年轻，比较不公平一点啊。不过跑步的确是，如果我们不要一个没有比赛的目标，我们不会练习，至少我不会练习这么辛苦。如果我报名了要跑马拉松，哎呦，一个礼拜要练4次，至少啊，每一次大概你跑10到15公里，我的速度跑得很慢，总要差不多一个半，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了。再加上换衣服准备，就是你一个礼拜4天，那有一天要跑得远一点，就是超过2个小时，就是你差不多10几个钟头每个礼拜就不见了。所以你的生活要有很高的纪律。这个我要安排时间，没有时间你就要早起或者是晚跑，反正就是很但是没有这个目标你就不会做啊。今天这么冷啊，不去了，明天再讲啊。但是你有个目标，你不能不练呢，不然达不到这个目标。所以同样的，我想做神的工作不能顺着我们的自然、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自然的环境，你必须要有一个心智，有一个目标。神如果有一天我要为神工作，我要改变自己，我要准备什么？这个神自然会引导我们啊！你要装备，你要读经，你要去爱人，你要练习传福音等等，这些这些都是。那么我进到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前天我们两个一起跑步啊，跟 Michael 啊，1月1号。好，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54章呢。这里面，这里面，以赛亚书，这个 servant 仆人的那个概念，差不多从42到52章，这里面有4个仆人的诗歌 servant songs， 以赛亚的预言借着仆人，就是这个弥赛亚用仆人的身份来表达，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4首仆人的诗歌是在以赛亚书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神学观念整个的这个弥赛亚神本身自己，他是借着仆人用这4首诗歌来表达。那么在这个如果我们思考福音的使命要传遍世界，你用福音也好宣教也好，这一个使命，这个大使命，这就是这4首诗歌表达性是最明显的在诗歌里面。那54章是这4个仆人诗歌的一个总结，就是这首诗歌已经描写完了他给了一个总结。我们刚刚 读了一点呢，这个总结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使命，你要扩大你的帐篷，帐篷很难扩大的，帐篷就是这么大，我怎么再扩大？就是体验到你要出去，而这里面体验到你要怎么样？因为你要向左向右，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54章3节，就是这里面隐藏了恩典，隐藏了使命，就是你要把你的家是用这个帐篷啊，用帐篷来描写。其实你在新疆看到他们牧羊人的那个 yurt 那个毡房是吧？他们建的那个圆的。我看到他们怎么建啊，骆驼背着那个，他们到山上建那一个你要扩大，就是你住的地方要扩大，扩大到很多的人可以住在里面。这以赛亚书大概写的时候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这些 remnant 剩下的人，不是可怜的人，声称他这些人愿意回到圣殿，愿意回到以色列这个土地，这些人神给他这个使命，给他这个祝福。你们回来以后，去扩大你们的居所，让更多的人可以进来住。这是一个思想的主题，这也是4首仆人诗歌的一个结论，就是你现在有恩典了你们虽然被掳了，现在回来了，我重新充满你们，然后。这个不是你们自己享受的啊！我现在从巴比伦回来了，神祝福我了，我回家了，我回到我自己喜爱的地方了。我现在可以享受了，我现在可以搭帐篷了我现在可以住在我自己的舒服的环境里面了。但是神说啊，不， 你扩大你自己的家，你要去祝福别人，这个是教会的使命。教会这个是宣教的使命，也是教会的使命。我们的存在不是让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就舒舒服服彼此相爱，彼此圣餐，彼此圣宴，我们来吃饭，我们来彼此祷告读圣经，太美了啊！然后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外面，是要扩大这个房子，扩大这个房子里面我们产生的这个相爱的这个文化，我们要出去那一些没有温暖的地方，我们把这一个家，把这个环境在那里也建造啊！这个是一在圣经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要的这一个思想啊，这里面第一个放下本地，现在的第二个挑战，你要放下本族，自己的族群，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在族群的文化、部落的文化，你所有的安全感在你的族群里面，有外人来欺负你，你的这个民族他会保护你，你会有一个安全感，在部落的文化没有安全感，你就活不下去了，这一个神说你也要放下，放下了一切的亲，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就没有安全了，这个以赛亚书说，你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这在以赛亚书54章是一个应许。其实创世纪12章神给亚伯拉罕的不是一个命令，这一个使命不是一个命令，所以一直到马太福音28章那个也不是命令，虽然是用命令式来讲的，其实创世纪同样的那句话，你要离开本地，那个是命令式，那个动词是命令式。同样的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见门徒，门徒也是个命令式，但是这个命令不是命令，是一个应许，这两个有很不同的意味。如果是命令的话，我是王，你们是手下的人，你没有选择要去做，完成了那一个重点是任务，我做好这个任务交账好了，100%满分就够了。但是如果是个应许，就看到亚伯拉罕这一个应许是靠着跟神的那个关系，是靠着应许，就是你要相信神，应许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天会实现，这一个很不同，而神会跟你在一起做，神就像这个杯一样邀请我们一起来，有同样的意思，这就是有一些有不少挑战，我们要放下家的温暖，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要放下这个安全？这一个温暖，这一个情感，是为了要延长神的国。所以有一天我们没有走完这条路，你和我必须要醒过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就太自私了，就太没有意义了。世界不是也是这样吗？我要抓到一切好处，我要抓到自己，越抓我们越虚空，而且这些就是抓了，有一天我生病了你也拿不走，这些我们也要走这样的生活吗？有一天我们必须要醒过来，听亚伯拉罕所听见的那个挑战，那个呼召，你放下世界上这一个引诱，这一个安全，这一个温柔，这一个温暖，好像是损失，那你经历我的恩典，你走我的道路，其实我们的生命最美，最舒服，最高，不是我自己都拿到。我越给出去，看到别人祝福，你会越喜乐。这是人的生命的本质，这是耶稣基督神所创造的生命，就是这样付出去。我的恩典够你用，不要怕。我的爱，我的恩典很少，但是当神有了神，像亚伯拉罕抓到了神，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你的，是神的，你拿去使用。越付出去，你越喜乐。越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了，神要我做的我达到了。不只是个人，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只注重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解决不完的，因为我们是人，都有软弱，都有弱点。等到我们注意力放到外面，我们去祝福别人，别人有的没有我多，我认识神了好几年了，我经验了他，我要告诉别人， 越出去这个就是一个矛盾了越放下我们就越喜乐。那在这里面我要提到另外一个故事，那个冒险亚伯拉罕要出去是很大的冒险，而这一个 risk 相当大的风险，不是冒险，风险。而这个风险这个观念呢，其实 有一些社会学家说，我们从 industrial 社会这个工业社会进到了风险社会，我们现在是风险是，尤其是从经济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三个对风险研究最深的，什么东西都有风险。你汽车的保险就看你住在哪里等等，这个电脑算出来，你要买股票，一大堆 analyst 告诉你风险多大，你要算这个风险，你想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要有固定的风险我们活在一个风险的社会，所以这个是一开始是哲学家研究的最多，关于这个风险。那这个风险的理论呢，借着我刚刚提到这三点，有个叫 Thomas Bayes， 他是英国的一个哲学家、统计学家，他也是个传道人。那 Bayesian decision theory 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说什么呢？就是maximize 你的 utilitarian 这个 goal， 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对我最好的，我就会选择我赚的钱最多的，我会冒那个风险，就是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会建立我的利益最大的，这是很自然的，是吧？谁要你成功，我越来越穷，这 不合理性，是吧？我会选择一个我会 maximize 得到最大的这一个我的投资的这一个投资放下的这一个代价，我需要回收，所以是很自然的。这是第一个，这是Bayesian decision 拜叶斯的这个决策。那这里面就是提到了是个 rational choice， 是理性的一个选择。这几个关键呢，就是我的信号 belief， 他说信号就是这个 probability 的有多大。这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从零到一，零就是我没有信心，亚伯拉罕说我是零，我不要走，或者是我是一的话，我完全相信神，多半我们是在这个中间里面呢，不同的程度。而这一个信仰就是我相信多少神会带领我走，是零，是点五，还是一，这就是我的 personal conviction 这是很主观的 subjective， 不是 objective，但是那个是代表，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生命这两个这个思想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你用这个简单的方程式的话 ，risk 等于 probability 乘这个 size of damage 和 benefit， 那个意思就是你这个冒险呢，如果这个可能性越低，哇，这个险冒的很大就是 probability 很高，然后这个 damage 或者是好处也很大，这个 risk 就很高了。你从亚伯拉罕这个观点，他的冒的险可是大了这可是不容易控制的，是一个不是一个。那所有的这个 Bayesian decision theory， 就是这个拜伊斯的这个风险理论思想，都是一个选择理选rational choice， 这个叫什么理性的一个选择，是合理的。我们会做一个最合理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扩大自己的功利的目标，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幸福，无论是福利，这所有人都这样做，所以这个工程师是建立在这个里面。但是呢，渐渐的就发现这个 utility 就是这个功利我发现不是唯一的，我要扩大我自己的那一个，不是所有人都想我要发财，我要有势力有钱，这里面就最后这一点呢，信念和愿望 desire， belief 跟 desire原来是碰在一起的。我也有一个 desire， 一个愿望，可能是希望帮助别人，就往往这个 rational choice 这个理性的选择会产生 paradox， 就是我们的选择不是所有是为了我钱越多越好，你了解，所以会有亚伯拉罕这样的选择，他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功利。那在社会学 来读这一点，这文化的这 cultural theory 就提到，我们的选择通常是表达我们的那个理想，理想的社会结构。这也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难会离开乌尔那个挑战，就是我希望我的社区，我跟我社区的这些人的关系很好，我就不会离开。所以我的选择会根据我的思想。那我想我最后提一下这个哲学，因为哲学的观念是跟我们的信仰最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是从Aristotle 他所谓的 virtual ethic 那一个美德理论，他说一个人做这个风险决定的时候，他是表达了他的个，不是那个选择多重要，这个选择表达这个人的 character， 就是亚里士多德他的思想，因为他是讲 virtue， 讲这个道德的，讲这个 moral 这道德的观念，所以开始接近了我们对神的这个思想。他就提议到人的决定啊，不能完全那么样的功利化，而是这个人的决定表达这个人的character。他用个希腊文一个字 eudaimonia， 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个最完美的。这个英文可以勉强翻成 well-being， 我选择那一个最舒服最好的，而那个是我会这样选择，而这一个选择是跟道德跟品德有直接的关系。这里面呢提到有这个 virtue 这个美德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intellect， 一个是 moral， 就是一个是理智。那理智的选择就是这个rational choice， 这个我们跟着理智，我要 maximize 我的利益，这是理智的，我选择要对我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品德方面，这个 moral 方面就是一个对比了，我可能不一定会这么自私的一个选择，不是越自私我会越快乐，我们有很多别的因素会让我们，那这个是有好品德的一个锻炼，我们的选择可以彰显我们的这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的一个代表，人不是动物，这是从哲学家这里所体验到的，这个那风险跟信任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亚里士多德他继续下去啊，我们的其中一个信任，这个 interpersonal stake 就是我的风险需要依靠别人，是因为我冒险了，这个风险别人才能帮助我完成。因为我把这一个主权交给别人了，你买股票，你不是这个公司，这个股票好坏不控制在你的手里，我们有许多选择，你控制不了，是要别人的，这是其中一个因素，第二种是理性以外的，换句话说，我们有些选择是不合理性的，就像亚伯拉罕的选择，这一个连亚里士多德称他是 involves a leap of faith， 带着信心的一个飞跃，你要跳出去。你必须要跳，其实生活我们跳有很多 leap of faith， 你跑到加拿大不是也是一样吗？你听说加拿大很好，你来了以后也有它的挑战，你去这个学校你说毕业了就可以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有很多我们都是靠着一个信仰去做，这都是另外一种信仰跟风险是有这一个的，这一个是建立在或者是你100%乐观，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理，我就是很乐观，这个风险很大。或者是你有这一个关系，我认识你，所以我把东西交给你，我有信心。虽然这个关系里面就不像第一个理智我风险都算好了，8%、10%、50%，这一个你算不出来， not calculable， 我把信任交给你了，算不出来，我相信你。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那这个就是有这个道德的关系才容易产生这个信仰。我们你就增加了自己的那个弱势的 vulnerability， 你一旦做了这一个你就会有这个观念就是一个，我想我结束到这里从亚伯拉罕这个思想，我们体验到他要放下很多本地本族，我还没有提他要放下父家， 他要放下，他要放下一切支持他的亲友，一切让他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人，他要放下，他重新找到，重新找到一个。但是他有，他走上了一步一步。你看亚伯拉罕的生活，不是那个 leap of faith 跳出去啊，一跳就跳到天上了。你看亚伯拉罕的，从十二章一直到后面描写，他也挣扎，啊，他在埃及也挣扎，他一边挣扎一边体验到神的恩典，越来越浮浅，越来越深。他总会回想到神啊，那一天你告诉我要离开乌尔的，我答应了你呢，今天怎么会这个样子？慢慢体验到，哦，原来有这个道理。我们都要走这条路，是充满了惧怕。这个要求，我们从这一个自然的思考，就很多很多代价，很多惧怕，是一个一般人不做的，这个风险太高了。但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神的部分的恩典了，耶稣已经走了这条道路了，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了。我们是不是要去一个我们不喜欢去的地方，做一个我们不喜欢去的做的事情？无论是个人宣教士的挑战也好，那我们教会也同样的是有这个呼召。我们的生存不是为了我自己，亚伯拉罕不是为了在乌尔他认识神，他可以留在乌尔，神说你要出去，去别的地方建立那个温暖的家乡，让他们也认识我。这一个神要住在人当中这个观念，这个家的观念，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爱我们，你在天上也为我们建立一个家乡，有一天你要来迎接我们，让我们住在世上，让我们理解这个是我们是客旅，我们是暂时的，我们在这里得到温暖，让我们不要只为了自己享受，让我们传达这个温暖，让不认识你的人也可以得到认识神，认识主你的奇妙。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